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期望借着每一位来宾叙述他们的生命故事，以及经历耶稣基督为他们带来的生命改变，能够让您对自己的人生有更深一层的省思。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要与您分享的是何矮堂的故事。何矮堂原本是一个心高气傲、自我要求甚高的人，他相信只要认真努力，人定胜天，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带着这股冲劲，他在30多岁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花了11年的时间，在他44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了。当时的他可以说是意气风发，目空一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个人电脑市场的逐渐饱和，同业之间恶质的杀价竞争，他的公司在极短的时间内从赚钱到亏损，面临了重大的财务危机。不仅仅公司的股票狂跌，投资人们每天施压抗议威胁，银行也对他们迅速地采取了抽紧银根的行动。这内外交叠的压力让他的生活立即陷入了混乱，他也因而得了中度的忧郁症。这期间烧香祈福、算命改运他都试过，但是没有一样能令他感到平安的。直到有一天，他走进了教会。究竟在他的生命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何矮堂的故事。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感谢神的带领，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来为大家分享我生命中蒙救恩的经历。我叫何矮堂，目前定居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是在2004年的圣诞节受洗归主的。当时的我是一间股票上市公司晨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年龄刚好满50岁。当时我的一些商场朋友和周围的人对我突然间受洗成为基督徒都很诧异，他们也很难把我和基督徒画上等号。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一直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凡事只相信 人定胜天。同时，我也是一个市侩的生意人，做任何事都要先问问有没有利益。我更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常常指责别人，批判别人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间变成一个基督徒呢？老实说，在我50岁以前，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更何况是别人呢？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今天不但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还甘心乐意地在这里，为我们美好的真神做见证。我要感谢神，这完全是因为他的奇妙作为改变了我，才叫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今天除了希望能将这些神的奇妙作为为各位做出诚实的见证之外，我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今天凡是听到的人都能得着同样的激励。我也愿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首先，我将我受洗前的个人经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在民国77年开始创业的，我们的公司是从事个人电脑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当时靠着快速成长的大环境，再加上本身辛勤努力的工作，在民国86年的时候，我们公司的营业规模就串成了亚洲第一大，世界的第二大。然后在民国88年，我们公司顺利的上市，我也就当上了上市公司的老板。前后只花了11年的时间，我就从一个 nobody 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我那年才44岁，当时那种名利双收、意气风发的景况让我目空一切，得意得不得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民国91年，当时个人电脑市场开始饱和，同业之间为了求取生存开始杀价竞争，而且那种杀价竞争是很残酷的，好像是要取人性命让你从市场消失的战争。很快的，我们公司从赚钱开始赔钱，而我们为了找寻生机，也采取了转型的策略，去投资一些新兴的产业，希望能脱离这种价格竞争的战场。当时那种面对本业不断的亏损，新事业也在不断的烧钱，却还见不到成效的状况，心头上的压力是与日俱增，越来越大。这种为求生存而挣扎的压力一直持续了两年，到了民国93年的时候，终于到了临界点。那是当会计小姐将结算的财务报表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傻了。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几个关键数字，我们公司那年的本业亏损就高达 4.7 亿，而我们的新事业投资亏损也高达 1.1 亿。当时我们公司的资本额只有 12.8 亿，一年我们就赔掉了接近一半，而当时公司对于银行的负债也已超过了12亿。同时呢，公司还在以每个月接近2000万的数字持续亏损当中。根据他们所提供给我的现金流量表的分析，公司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在第7个月的时候，公司就要出现周转不灵、股票跳票下市的情形了。这些财务报表数字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很快的就打成了鸡蛋水饺股， 成天都有投资人打电话抗议威胁，银行也开始迅速的抽银根。由于我是公司借款的担保人，如果这样的抽银根下去，若是公司有一天还不出钱来，那银行就可以查封我个人所有的资产来抵债。若到了那个地步，我不但多年的努力要化为乌有，还要终身背上负债，就连我家人的生活都会因此而陷入困境。当时那份财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到我无法承受了。因为过度的担忧，我在一个月内体重急速地掉了5公斤，心里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变得非常的消极、悲观、担心受怕，对自己和未来毫无信心，也非常惧怕甚至痛恨去上班。一个医生的朋友看到我这个样子，就介绍我去找心理医生，这才知道我是得了中度的忧郁症，必须接受定期的心理治疗外，并要开始服用一些抗忧郁的药物。但是公司的压力并不会因为你生病了就因此减轻，感觉上反而更是承受不了的重。忧郁症的药也是有它的副作用，它会造成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不适应。这段时间也有朋友介绍我到所谓很灵的庙去烧香许愿，或是带我去找很有法力的大师去解厄改运，我也都去了。但是每次去回来，我的内心一点感动或是平安的感觉都没有。我当时根本就怀疑，像这样子的利益交换的事，怎么会有效果呢？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意志更加的消沉，甚至到了有几次出差坐飞机碰到乱流，我还希望飞机就这样掉下去算了，我情愿就这样子解脱，也不愿意再过那样子的生活。当时我悲观到只觉得天要亡我，我的人生好像也走到了尽头，再也没有未来了。就这样痛苦地过了几个月，直到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我太太散步到附近的一个社区教会时，说也奇怪，以前经过那教会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那天晚上我却被那十字架吸引的停下脚步。怎么形容呢？那晚的十字架特别的亮，但是也特别的沉稳，那种沉稳让我有一种安定平和的力量。我当下就有冲动想要进去，但看了布告栏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有主日礼拜。我就在第二天早上和我太太第一次进入了教会。说来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搞的，从我一进教会眼泪就不断地流下来，人家唱诗祷告我哭，牧师讲道我也哭，叫我站起来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更是哭到不行。各位不要以为我爱哭，事实上我在商场上是一个强人，从不示弱。即使我在承受公司这么大的压力下，不管我与太太、朋友、心理医生沟通的时候， 或是求助神明大师的时候，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我第一次踏进教会就哭得那么厉害，就好像在外面受尽委屈的孩子回到了家中尽情地向父亲哭诉一样，即使在这么多的陌生人的面前也毫不保留，毫不掩饰。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想这是神的预备，因为他看穿了我的心思，了解了我的忧虑，所以特地引领我来到他在地上的家，将那背不动的重担完全的卸下，让我借着大哭来尽情的释放。当时我的人也在经过这样的释放接纳后，顿时心里就感受到了一种好久以来没有的平静和安慰。我当时不知道神已经在我身上动工，我只知道我很喜欢也很渴慕那种平静和安慰的感觉。接下来的日子，我热切地参加教会的活动，每天也积极地学习读经和祷告，每天上班就盼望着周末的到来，因为周末有小组团契、主日敬拜的聚会活动。在参加完这些敬拜聚会以及听完牧师的讲道之后，我才觉得灵命又获得了再一次的充电，又有能量可以面对下一周的挑战了。当时神的话语更是我力量的来源，我每天要靠着热烈的跪地祷告，有时候到汗和泪水俱下，全身发抖后，我才有力量去上班。当时神赐给我一句话，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成了我当时最大的依靠。每次当我软弱时，心中就反复默念这段话，而这段话在当时也支持我度过许多的软弱的时刻。当时的我几乎疯狂地读经，好像神也知道时间不多，要尽快地从圣经中找到一切能帮助我的话语。当然我也不否认，除了我渴望从神那里得着力量之外，也存着一个很大的期盼，那就是求神替我开路，而且要快。但是神是奇妙的，他对每一个人的救赎都有他不同的计划表。虽然从我踏进教会以后，公司的营运并没有立即变好转，但是在我个人身上却先起了很大的变化。透过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感动，首先神让我学习到谦卑柔和，让我看见以前的我是多么的骄傲自大自以为是，那种罪恶的老我让我常常独断独行刚愎自用，这也是造成公司走下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让我和我的家人无法建立一个温柔和谐的关系的一个障碍。其次，他要我学习放下，全然的信靠他，顺服他的一切安排，也不要再为明天而忧虑。
求你来救。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我们邀请到何矮堂弟兄来谈他的故事。从前面的分享中，让我们有着很大的感触。中年时发生事业危机，对许多人而言都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对何矮堂这一位曾经名利双收、人人称羡的人来说，更是无法承担的重。他的世界崩溃了，信心瓦解了。曾经把工作视为第一，宁可牺牲家庭和亲情的他，竟然开始逃避工作，痛恨上班。甚至于有几次在出差搭飞机的途中，他会希望飞机就此出事，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解脱，也好过继续去面对生活里的风暴。多少人在这样的遭遇中就此一蹶不振，然而何矮堂却在这个时候向神敞开了自己。在神的光照中，他看见自己过去种种骄傲自私的罪，也开始明白自己的一生其实是在神的手中。无论有过什么，那都是神所给的。若是胆敢自夸，那就注定要收失败的果。于是，他真心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与顺服，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并且因此经历了从神而来前所未有的祝福与恩典。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听何矮堂的生命故事。
我还记得我当时最常用的祷告是，神啊，我到今天终于明白了，我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如果今天你要将我的一切通通拿走，我也全然顺服，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从此我要将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权。这样属灵的认知跟成长，让我的整个人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开始变得温和谦虚，同事们都觉得老板变得随和了，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公司不再是一言堂。我太太跟我小孩更是欢喜我的改变。我太太后来还到处做见证，说我信主以后是她结婚20几年以来最快乐的时光。她还说她是我信主后最大的受益人。孩子与我的关系也大大的改善，我也学习做一个有爱心的父亲，而不再是用一个公司老板的身份来要求他们了。而我的体重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恢复了不说，还多长出了2公斤出来。忧郁症的药也渐渐的减少用量，直到半年后，我可以完全不依赖药物，而可以保持我的情绪稳定。到这个时候，神的祝福已经完全的在我个人身上显明了。但是在公事上，虽然我学习顺服神的一切安排，并耐心的等候，但是公司的营运还是没有起色。倒是在我们试图转型的路途上，老是有许多困扰我的 问题或者试探发生。每当我寻不着解答的时候，我就会向神祷告。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诈骗集团找上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积极寻找策略伙伴，还有寻找新的资金，他们就用非常优厚的条件来吸引我们。当时我虽然觉得有一点风险，但是又很难抵挡那些优厚条件的诱惑，他们甚至用很多的利益来贿赂我。双方谈了很久，但是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有一天，我就向神跪地祷告，求他在这件事上向我显明他的旨意。当晚我读圣经的时候，就突然读到箴言的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箴言的14章34节，说到公义使邦国高举。又读到一段说，多得财力但行事不义，不如少得财力行事公义。让我顿时得着领受，原来处理这些事情很简单，神就是要我在面对一切问题或者试探的时候，行事要符合他公义的原则。所以第二天我就毅然地拒绝了对方。3个月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另外一家上柜公司被这个诈骗集团骗走了8亿多，公司也因此而宣布破产倒闭，负责人还被怀疑是同谋要掏空公司而被起诉。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虽然全身莫名的发抖，但是我庆幸神在我求告他的时候，他很明白的向我显明了他的旨意，而让我避开了这场灾难。后来我在审理的过程中还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当时我深切了解一个急着谋求出路的老板他那种迫切的心，所以我向法官强力地说明，那位老板绝非同谋，他只是受不了诱惑。还好后来虽然有些人被判了刑，但那位老板被判无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公司要做很多的精简的工作，譬如说全球的裁员，关闭营运据点，处理呆账，还有一些不良资产等等。在这里面，我常常都要面临公义和诡诈的征战。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欧洲分公司，我们要决定把它关闭，但是我们面临一笔很大的一笔遣散的费用。当时有会计师跟我建议，他说这家欧洲的公司负债已经远远超过他的资产，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家公司宣告破产倒闭。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员工的遣散费就由清算公司后剩余的资产来支付。可是我心里很清楚，员工是分不到一毛钱的遣散费，因为公司已经是没有钱了。我们这样子做是合乎法律。可是呢，我当时在这样子的建议下呢，我还是决定我们公司无论如何拨了一笔遣散费给这些欧洲的员工，而顺利的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圆满的结束。另外，因为顺从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公司当时在处理一些逾期账款和不良库存的时候，我也要求会计人员要真实的反映，还有诚实的做账，不要再有任何隐藏或者美化报表的行为。虽然公司因为这样子做而有了更多的亏损出现，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子做以后居然成为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感谢神，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的行事都顺从神公义的要求，而神也总是赐给我力量，让我坚持行公义之事，没有坠入那诡诈的试探中。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地将公司处理得差不多了。坦白说，在当时我也不知道神到底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到底他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反正也只有耐心等候就是了。这样又快过了一年，有一天突然一个知名集团的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有意愿投资我们的公司，要开辟一个新的事业，问我有没有兴趣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公司。当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在想，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这种天大的好事怎么会凭空落到我们的头上来呢？我当然愿意。所以经过很快的协商，就这样他们带进了资金跟新的技术，让我们公司一下子又活过来了。事后我问那位老板，当初为什么会找上我们？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在浏览一些寻求策略联盟的上市柜公司的名单当中，一眼就把我们挑出来了。当时他们也另外挑选了一两家差不多的公司作为考虑，但在查核公司的账目以后，发现我们公司的会计报表是最诚实的，财务也是最干净的，投资我们公司的风险几乎是零。听到这里，我心中才恍然大悟，心中也高喊哈利路亚，原来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我一直以来的祈求他不是没有听到，但是他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对他来说，要成就我的那些祈求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他要借着许多的试探来操练我对他的信心。还有就是当我在面临各种试探诱惑的时候，是否还是能坚持他的公义。 圣经上也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样一切就要加添给你们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我除了惊叹神的奇妙作为，也看到了神的信实，更叫我在日后的行事为人上战战兢兢，不敢轻慢了他的旨意。公司方面，由于新的资金和技术进到了公司，公司很快的就在第二年开始赚钱了，并且将银行的借款也全部还清了。感谢主，我也不用再背负任何的债务了。而投资人对公司的信心也因此恢复了，公司的股价也涨了好几倍。再过了一段时间，在我的阶段性任务告一个段落后，我便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在两年前的时候移民到了加拿大，与太太儿女全家人团聚，一起生活。这种天伦之乐是我以前不曾享受过的。而这样的美好生活也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生活方式。感谢赞美主，因为我求告他，他就将这一切都白白的赏赐给我。说到这里，我的见证也到了尾声，但事实上，神的奇妙作为不只是见证在我刚才的分享里，所谓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在往后的时间里，神又陆续的在我的家人身上施行他奇妙的救恩。2006年初的时候，我弟弟回国接受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肺癌，而且是属于比较恶毒的大细胞癌。这种细胞癌五年之内的存活率只有 20%。 当时他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手术切除和化疗之后，人变得非常的软弱，心中也非常的忧虑害怕。当时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居然都会主动的要我为他祷告。我看得出来， 他在祷告之后，心情就变得比较平静，好像也比较有盼望。但是治疗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癌细胞开始转移到了淋巴，肺部也开始又有了积水。他在对国内的医师失去信心之后，回到了他的侨居地菲律宾，寻求当地医师的治疗。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全然地将盼望交托在神的手中。他也很热烈地参加当地教会的各种聚会和敬拜。更奇妙的是，神更差派了台湾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张牧师，专程为他飞到菲律宾，为他举行了洗礼，让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并且大大的祝福他。感谢主，我弟弟在回到菲律宾后五个月，转移的淋巴瘤消失了，肺部的积水也消失了，至今定期的追踪也显示他的肺癌没有再复发。到了这里，我更加的深信神也要在我弟弟身上叫世人见证到他的真实和他的救恩。有朋友说，哎呀，是你们运气好，所以都走出来了。但我的感觉不是这样。人生当中偶尔发生一次好事是运气好，但是一直发生的好事，那就是恩典了。这五年下来，因为神在我和我家人身上不断地加添恩典给我们，让我深信这世上的确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真神是和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是一模一样的，是充满怜悯、慈爱、公义，又有着丰盛恩典，天天看顾我们的真神。他更乐意我们亲近他，在我们需要或软弱的时候来求告他。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开我们的心胸，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特别是如果现在正处在生命困难或者事业处于低潮中的朋友们，更是要来接受他，因为认识他、亲近他，那将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收听，也愿祝福我的神同样的祝福你们。
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从何矮堂的生命历程确实印证了这句话。他从人生事业的高峰掉入谷底的时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幸，而他却因此认识了神，并且紧紧地抓住神所给的应许。那就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你的神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何矮堂从原本骄傲的人转变为谦卑，愿意顺从神的心意，即使在公司的危机尚未解套，出路在哪里都还不知道的状况下，他仍然耐心地等候神的带领，并且在公司决策上也坚守神的公义原则。正如他在见证中所分享的，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 也借着各种试探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这位公义的神也是信实守约的神，他应允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的需用和福分便要源源不绝地加给我们了。亲爱的朋友，你愿意降服于这位全能的神吗？愿意寻求他公义的带领与丰盛的恩典吗？我们诚心地邀请您一起来认识主耶稣，你的生命将会变得不一样。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征得何矮堂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此外，救恩之声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为想要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圣经真理的人开启一扇简易的学习之门。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课程内容，用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欢迎听众朋友们踊跃的报名参加。不管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是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想念的念，慈爱的慈。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我们更要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乐。 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河。